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是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王老师刚从欧洲出差回来啊，马不停蹄开始录节目啊。
对的。
王老师辛苦了。我们今天有几个话题啊，首先是几个小的，就是新闻，我们来做一些点评啊。第一个呢是，人社部牵头9个部门发了一个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这个因为跟我们之前聊的话题有很紧密的关系啊。我们以前一直在讲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教育，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才培养以及后续的就业趋势，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听友一直都很关注的话题。所以这个文件发出来呢，我们想稍微的点评几句。这个请王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好的呀，这个文件一发出来，其实我就比较关注。对，一方面呢，我们熟悉我们的听友应该知道，我们前面也聊过，包括我们几位都有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培训基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对，那这个呢，感觉本身也是它的一个延续。对，而且呢，从它的标题可以看到，它是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相关的一些事情。对。也是一个2024到2026的这样一个3年行动计划，对，那当然它里面其实是相对于全民来说的话，它其实做了细分，从它的牵头单位应该就可以看到，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对，应该更加偏向像技工类还有职业教育这一块的一些事情，对，那我会看它里面的一些主要任务，对，那这些文件其实都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任务啊。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数字技术工程师，对，明确聚焦到现在大家非常熟悉和热门的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数据安全，对，包括这一类的一些新的职业，对，因为人社部我们知道它会在那个职业规划这一块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设计，还有分职业、分专业、分等级，开展规范化的社会化的一些培训，还有一些评价。这个呢，我相信接下来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那其他的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像那个数字技能提升，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对，那像我和李老师都还参加了人社部的那个面向技工类院校的数字技能这门课程的编写工作。对，因为现在应该也是完稿了，9月份应该就会可以在全国的这些技工类院校去院那个用书。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是开展数字人才的国际交流活动。对，因为我们前面去曾经参加过一些技工类还有职业院校的一些建设的一些经验总结，像类似的一些数字技能的一些国际大赛，也是现在职业还有技工类院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对，就是怎么样能够去体现这些学校它培养人才的一个有效性。哎，在这种国际的这种技术大赛上面去做一些突出的一些成就，是大家非常去会去愿意做的。而且呢，里面还提到了这种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数字人才国际交流活动。对，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对借助“一带一路”在数字化人才这一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点。对，剩下的还有什么数字人才的一些创新创业呀，还有。我们也提到过数字人才赋能产业发展呀，对，那最后就是和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数字职业技术的技能竞赛，对，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对，那我相信接下来包括全国的一些面向智能制造啊、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呀、数据安全的这些职业类的一些竞赛，对，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推进的一个力度了，这是我在这个文件里面能够看到的啊，看看。两位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我就补充一个啊，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有一些听友，他也在做教育相关的事情，在大专院校里面，而且也是偏信息啊、偏数字素养这个方面的。他可能就比较关注的就几个点，一个是这个事儿到底是想干嘛，就从实际的目标上是想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就尤其是跟高校对接有哪些事情要做，所以他们可能会关注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我当时在群里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应啊。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是人社部牵头了，所以它主要可能不是面向 大专本科以上的这种学校，而主要是那种技术学校。
对的。
就我们知道，国内的职业教育基本上大致上分三块吧，一块是教育部管的职业高中，一块呢是人社部管的这种职工技校一类的。那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教育部管这个呢，它更多是高中的另外一个选择，而人社部管的这个呢，它主要面向的其实是就业指引、就业辅助，类似这样，就是帮助他就业或者提升自己的职业通道的。那第三个就是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职业教育了。所以国内做职业教育实际上是这三个板块是泾渭分明的，是差异是比较大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想达到什么效果？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以我们国家，尤其是像人社部这种他做事儿的风格，我觉得底线他应该是希望能够做到他自己管的这些职校，他的教材到评价、颁证等等这套体系能够进行一波的更新换代。因为我们上次做那个事儿，也大概看了一下他们之前的一些教科书啊，包括也跟他们的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师交流过一下。从他们表达的来看的话呢，现在我们职校里面的学生接触到的计算机、信息网络这些相关的一些教材、老师，包括整个内容体系，还是相对旧一些的。那这次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换代级的？所谓换代级，一个就是说强化网络信息，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内容。第二个换代级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性啊？尤其是我们这次参与，我们的一个基因，就是这东西能更实用一点，不要为了教而教。所以这一块呢，起到一个换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他们底线。底线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对接到职业的通道上面有没有可能打开一些新的通道。这个在这个文件里面啊，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讲法，比如说他很强调所谓的技术啊，数字技术工程师，这个就是跟我以前讲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是一致的。就我以前经常讲，我们过去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我们的工业化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我们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整个工业化的进程，最后产生的效果就是中国14亿的人口成了一个工业化大国。但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除了资金、技术以外，很重要就是我们有几个亿的非常强的责任心、基本能力等等都很强的产业工人。那下一波是干嘛呢？就是要把这些产业工人变成具有数字化素养和能力的产业工人，也就是这里讲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这个数字技术工程师绝对跟我们平常讲的啊，你在大学里面本科学计算机、学软件工程，然后出来做一个软件工程师，是不是一个概念？他这个概念指的是我原来是某个行业的农业工程师或者工业工程师啊，现在农业我们也不讲农民了，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工程了。那么这些工程师他都是有他各自的产业技能的。好，给他们再加一层赋能，就是数字技术相关的，这里面重点提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数据安全，这些不是全要交给一个人，而是分门别类交给特定的一些人，但这里面有几个我觉得是人人都要学的，比如大数据，比如人工智能，比如数据安全，这些可能会成为以后产业工人的标配。我觉得如果能够底线层面能达到整个职业技校的这教材和师资力量升级换代一把，第二，在对接到就业的过程当中，给相应的就业岗位和资质都加上这些很重要的面向未来的数字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要求的话，哎，那么这一波我觉得就算是成功了，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啊。看看王老师跟老赵有什么要补充。
前面听李军在讲，我突然就联想到，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一期聊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延伸，就是现在培养的这些人才，就是心智生产力当中所紧缺的人才。
哎，我觉得应该是的。
对，因为它要匹配嘛，就是说心智生产力当然有很多科学啊、技术啊什么的，但是谁去用这些技术，甚至谁去发明创造未来的心智生产力所需要的技术，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可能我们还能
对的，
分两档， 就刚才我们说的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用这些技术的人，他要有哪些能力？第二个是发明和创新这些技术的人，那可能是高一个段位的，他需要具有哪些能力？但是无论是发明的还是使用的，他们都需要具备的一些基础能力，这就是我觉得是这一个教育目前所需要紧缺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以前我曾经有机会啊，接触一些工厂里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很多大城市的孩子啊，或者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时间长的人，可能都忘了工厂的一个实践了。但工厂有些实践，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工厂里面，它经常会强调的是叫什么？应用与改良，它不叫发明创造，它叫应用与改良。也就是说，很新的数字化设备，比如说智能化的一个机器人、机械臂啊这些东西，它首先你要学会使用。这个使用以前机械比较容易使用嘛，就是主要看手工活，然后后面越来越自动化了。那以后可能呢，你会有一些经验和一些磨练出来的一些好的习惯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可能还需要创造性的去使用它，比如你要去编写一些脚本，或者你要去做一些适配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好，那什么叫改良呢？改良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你发现这个东西里面的缺点，提出需求，这本身就是改良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你能对一些很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提出需求和改良意见，本身你就要懂它一些东西才行嘛。你不能只是一个很小白级的用户，那你提不出有价值的改良意见。所以很多工厂里面的那些老师傅啊，那些很有经验的工人，他们通常会做两种事情。第一种事情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哎，想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哎，它什么叫改良是有效的，他们提出这样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甚至他自己摸索就能改良一部分了。做出一个原型出来，啊，然后再交给上游说，哎，你看我是要这样的，啊，上游厂商一看很开心，啊，这个太有价值了，我们拿回去马上改，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工业体系的循环迭代，这个就其实跟我们软件行业的迭代是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它工业制品嘛，它标准化和那个周期啊，其实比软件要更长一些，也更谨慎一些，所以对终端用户其实要求会更高一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对的，另外就是提到新质生产力，我顺便补充一句啊，我们上周不是聊了新质生产力这个话题吗？后来我又看了一些资料啊，我看到有一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专家把新质生产力跟某一个概念挂钩起来，什么概念呢？叫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我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词儿啊，什么叫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一个定义很严谨的经济学概念，它指的是你的生产过程的产出，刨掉常规性投入的影响之后，剩下的影响因素。什么叫常规性影响呢？常规影响是两个啊，一个是人力投入，一个是资本投入。就是你投入的人的数量除掉，把你投的钱的数量除掉，然后看谁生产的回报高。这个叫全要素生产率。我看到一个专家提了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新质生产力就是追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全要素生产率啊，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只有它的一半左右，还不到一半。所以这个很可能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要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所谓什么 GDP 啊，表面上的钱的那个东西呢，已经没什么好比的了。就是我们的老大那个层面，他们可能觉得就这样了。但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差距还很大。这一块儿为什么跟美国差距这么大呢？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它长期的积累仍然是很强的，啊，它能够每个单位的人单位产出会比我们要高一些。这个不是说，同样两个工人做一个零件，他比我们快，不是这个意思啊。意思是他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那一部分，他做的全都是最赚钱的，比如说 iPhone 这种啊，利润率50%的这种事情，我们做的相对就比较难过一点。比如华为那已经算做得很好了，它利润率也达不到 iPhone 那种利润率。这是一个层面，就是技术垄断所导致的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地位，这是第一个原因，就美国比我们高很多。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金融资本上具有强大的主导力，基本上控制了全球的资本的流向， 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坐庄嘛。所以他做任何事情，每投1块钱美金，就比我们投1块钱美金赚的要多。所以他的单位资本和单位人员的产出都比我们高，最后叠加下来就变成他的全要素生产率比我们高1倍还不止。那很可能我们现在提的薪资生产力就是要提升这上面的能力，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产业升级，就是我们也要去做那种最赚钱的和最创新的产业链的东西。当然低的我们也做啊，但是高的我们要去抢占这个部分，这样你才能提高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补充啊，就是上周我们提到了，那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观念，我觉得是有参考价值
挺好，很多东西都串起来了。
的。嗯，
对，而且感觉有定了新的指标了。
对，我觉得这是我党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他很习惯于这么干，就是要落地到 KPI，就这个比我们很多公司做的还，
对，不过它的指挥棒效果肯定会非常明确的，
非常强，
而
非
且，
常强。
非常强。我可以想象，包括接下来有很多的一些事情都是围绕这些做的。
对，所以在教育领域呢，确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真的非常缺那种把原有技能叠加上新的数字变革和数字创新的这样能力的人才，全方位的缺，从高端的技术人才到广大的产业工人，其实都缺。那这次这个文件呢，主要是面向产业工人，我的理解啊。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反正相信后面还会陆续都有，因为我们上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搞的那个数字素养的基地，也是十几个部门牵头啊。那上次我们这个是网信办牵头的，那么它主要是偏信息化的，包括教育，包括信息化创新的。在我们那个范围里面，也有人社部，人社部自己的行动计划现在来了，也是围绕数字革新的。好，那第二个新闻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说说最近我们国内的某著名企业的老板啊，就李彦宏同志啊，又出来。说了一段话，然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次他主要是讲了一个什么观点呢？他就是说，开源大模型是打不过闭源的模型的，就从这个训练的量啊，到投入的算力啊等等啊，他认为闭源的大模型现在是遥遥领先的啊，开源大模型是赶不上的。他认为小的创业企业不要花时间在开源大模型上啊，不如围绕他做的这些基础大模型做些应用就好了。啊，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啊，还顺便公布了一些百度的大模型的一些数据，比如他提到，文心一言大概已经有2亿注册用户，啊，然后平均每天的 API 调用大概2亿次，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数据，啊，关于这个事儿，那马上就引起了一堆的争议啊，包括另外一位同样也是大佬啊，360的这个周老板就出来说开源大模型是大有希望。虽然现在可能比闭源的要差一点，但是未来可期啊，很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等等，啊，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啊？
其实不光是周鸿祎了，那个傅盛也出来专门说了一段，也是在说这个李彦宏的。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李彦宏在业界总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是大家都可以骂他，而
对
且
啊。
骂他需要承担的压力都不会很大的，就是人人可以起而攻之，就
对，这
大家
是，
会给他起个笑话，叫什么"红颜祸水"。因为他有一次不是被人用什么矿泉水浇头嘛，然后就是说，李彦宏的脸被人浇了水，所以叫红颜祸水。
不过
而
他
且，
确实是他真的是所有的业界大佬里面，我觉得算脾气最好的一个，真的是比较软，
对，人人都可以骂，而且骂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后果，对吧？你不像骂那个谁。那压力会大，会有一帮粉丝冲上来骂你，这个不太会有。他也没什么，百度好像
百
政
度没有
治，
粉丝，
对，没有粉丝，连百度人自己都在骂，这什么鬼？而且我还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聊到这个事情，说李彦宏向来喜欢瞎说大实话，比如说这个说中国人不在意隐私，
对，这个也是著名的。
这话对不对呢？说实话，这是对的。中国人确实不在意隐私，
至少相对西方的
对。
这个民意来讲，
但是
啊，
他的
确实弱一
推
点。
论就很活该被骂。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中国人不在意隐私，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赚钱。这就是李彦宏活该被骂的点。 然后
对。
回到这个李彦宏说这个开源大模型和闭源大模型，其实啊，我部分同意李彦宏的观点。为啥呢？因为我认为现在的所谓的开源大模型并不是真开源，
对。
它在很多层面上不如一直以来的开源软件。它开放出来的那个模型，你是不可拆解的，你是拿不到里面的源代码的，更拿不到它的训练数据的，所以你不可能拿来然后从头自己训一遍以得到那个效果，都不可能，你只能用，然后获得微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认为现在所有的开源大模型其实都还在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一个合力。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是商业企业重兵投入，集中力量攻关，而另外一边是各自为战的一大堆散户，全都是号称开源大模型，但互相之间又你也帮不了我，我也帮不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开源大模型要追上闭源大模型，确实还是会有难度。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这个其实，业界啊，包括咱们开源社区这一块，其实讨论已经很多了。特别是开源大模型这件事情，就是它和软件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的开源的形态不一样，你究竟怎么样让别人参与进来？对，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点。对，那如果说只能是你下载呀，在上面去做应用啊，这个肯定还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部分。对，更多的在大模型本身，对，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整个过程呀，以及在大模型的构建，哎，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在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对，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去形成一些共识。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集中力量来做。否则的话呢，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只不过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的一些开源大模型，对，大家都声称自己的开源大模型，但是呢，还是一个相对分裂的。对，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挺有挑战的。对，因为他还得去评估、去选。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事情。最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干，这个我们觉得也是可以拭目以待。
我也部分同意他这个观点，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开源模型到底开源了啥？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开源模型是啥？是 Llama 2，是吧？然后前两天刚刚开源了 Llama 3的一部分，那3还太新了，我们就不聊它，回头我们再来聊3的事情。2它开源了什么呢？它首先开源了它所有的预训练出来的权重，这个就是刚才老赵说的可以用的部分，就是它已经预训练好了啊，这个权重放在这里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当一个基础大模型拿去用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它开源了它的训练数据，是不是所有的我不确定，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大概有2万亿个 token 啊，这个是。Meta 说，它用来训练 Llama 2的语料库2万亿个 token。那这些呢，经过仔细的审查，都是 Meta 取自公开可用的一些资源了。然后也开源了它的训练代码，就是如何用上述2万亿个 token 来训练出 Llama 2的公开这个模型。这个有人去干了再训练一遍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基本上 Llama 2开源的训练数据和代码。是大致上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有人已经重新干过这事儿了，就自己干了一遍或者一部分吧，不说完整的一遍。然后也有人干了别的事情，比如说把这2万亿个 token 中间的一部分拿出来，再加上他们选择的另外的一些被认为质量更好的语料放进去一起训练，出现了跟 Llama 2同源但是权重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模型，比如说著名的 Mistral 就这么弄出来的。第四个呢，开源了一系列的评估工具，比如说怎么去评估这个模型的性能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开源了一组算法，比如说如何去调优 Llama 2的微调的一些技术，比如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LHF 这些东西，它是在 Llama 2体系里面，他们是怎么做这块事情的？这个代码也是开源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啊。目前最强的也是最主流的、影响最大的开源模型 Llama 2，它的开源程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它已经
这
足
个
以
我之
让
前
你
了解不深。
重新构建它全套的权重了。 可能会有小差别，但是我认为不是很大，因为社区已经在这上面已经干了半年了，啊，这是一个点，就是现在开源呢有没有达到真的开源软件那种很严格的许可的那种程度，那肯定不一样。所有的开源的大模型，它的许可是完全独立的一套，啊，这个肯定是有差异的。但是目前阶段够不够用呢？我认为是够用了，啊，否则也没法出现类似于 Mistral 这样的，才几个月的时间就。一下子被微软投了10个亿这样的水平的，他就完全是在 Llama 基础上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为什么说我部分同意连红和刚才老张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大模型这件事情有一个自己非常极端的特征，就是它强烈的依赖于算力。那依赖于算力，按照我们开源行业、开源界的惯例。那一个人出不起那么多钱怎么办呢？最好能有一个 grid，一个网络来大家共享一个计算网络来做开源训练。但这个技术呢，到目前为止效率还是不太够，所以没有出现那种真的很成熟的，哎，就是大家众创，大家一起来众筹，每个人贡献自己的一点计算力，比如我睡觉了，我得要继续开着，然后来算这个东西，这个一直就没有出现，就这个门槛还是过高了。所以这个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大的用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提升这个开源产品质量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目标。所以它更多的像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成果了，我把成果分享出来，然后大家基于这个成果一起做，啊，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一起做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投入巨量的资源，这些资源没有办法共享，也没有办法众创众筹。这个就导致了开源大模型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射中面，大部分的射中还是在用的这个状态，那贡献呢，注定是少数玩家才玩得起，这个是感觉总差一点吧，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连红这个观点的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刚说这个话不到一个礼拜，几天时间啊，Meta 三就公布了呵呵这个，
运气也是不太好。
Meta 这个 Llama 三啊，这就属于直面打脸啊，直面打脸。那说实话，从现在看到的情况啊，很有可能这一波 Llama 三的顶级的那个模型，就是那个400个 billion 的参数的那个模型，现在还在训练，还没有完全公开，这个可能要晚一点，我估计下个月吧，很有可能那个东西是。不差于文心一言的，很可能比文心一言好，所以这个脸就打得非常的迅猛。他这个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我理解啊，其实他不是直接在说啊，我一定比 Llama 好。他也知道 Llama 在什么状态，他肯定清楚的。他其实更多的是说给广大的国内的开发者听的，说你们不要基于开源的大模型做事了，就找我们吧，啊，用我们的 API 付钱给我们就好了。这个逻辑其实就跟刚才老庄说的那个关于隐私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话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呢？有一点道理，但是它的根子呢，还是为了解决自己公司赚钱的问题，而这个赚钱呢，说实话真的没有很过硬的底气，因为即便在国内，我觉得文心一言的体系也算不上是国内这些大公司的大模型里面最好的，所以这个话被骂也就没办法。顺便说两句关于 Llama 3的东西吧。Llama 3第一时间我就下了它最小那个版本啊，7B 的那个版本。感觉是这样啊，几点：第一，风格有点差异，明显变得很活泼啊，说话都经常用感叹号啊，这个经常有一些模拟人类的感情的那种废话。第二个呢。7B 的这个版本没有感受到跟现在主流的 7B 的版本的很大的差别，从他们的测试数据上来讲，可能好一点，但不是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在 7B 就是70亿参数的大模型的这个程度已经接近天花板了，就很难再提升了。下一个战场是 70B，就700亿参数的规模的大模型了。这个规模的大模型呢，现在。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到底能不能达到接近甚至超越目前 GPT-4 的水平？从现在的测试数据以及第一波的主观感受来讲，是可能接近 GPT-4 的。所以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因为 GPT-4 是 千亿和万亿级别的了。如果我们能用一个百亿级别的参数的模型接近它的水平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重大发展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当然，现在还在训练的那个4000亿的那一个更加的令人期待啊，因为它有可能会超越 GPT-4，甚至逼出 GPT-5 啊。那这个具体怎么样，可能就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头戏了啊，就是这两个模型之间的一个对比。但我目前感觉比较明显，就是这个基座大模型呢，它能力的提升，就像我去年底的那个预言啊，我仍然坚持那个判断，就基座大模型的提升会越来越难。它不太会带来那种3.5到4的那种震撼式的跳跃式的发展。那么，Llama 3刚出来，时间太短了。现在有一堆的厂商非常有实力的，比如像 Mistral，比如像 North 这样的非常强的开模型的厂商，他们正在干的事情就是仔细研究 Llama 3，然后把它的东西拆细，然后用他们之前去优化微调的方法去再来做一轮。因为之前的事实证明，像 Mistral 微调的 7B 的版本，比 Llama 3原始的 7B 的版本效果要好很多。所以现在基座大模型出来之后，通过训练集的优化，通过一些局部的算法上的优化，还有后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特别流行的，又把一个老古董翻出来，就 MoE，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 Mistral of Experts 这个方案呢，也能够就是让基座大模型不变的情况下，让它最后的产出效果好很多。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啊，包括我刚才说的 7B 的这个战场已经结束了，下一个是 70B，包括 MoE 的流行，都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啊，就是对你的计算机的内存的要求一下子乘10了。
更烧钱了。
这个太可怕了，我觉得我们国家搞消费端的升级，要扩大内需。就不如搞这个吧，这个内需太可怕了。你像前两天我跟老庄我们在查啊，这个如果真的要配一个128或者192 GB 内存的 Mac Studio，大概就是3万多、4万多块钱。我们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像我现在这个已经是配置不错的了。我前年配的2万多块钱的 MacBook Pro，我当时就省点钱呗，就32 GB 啊。如果当时加个小几千块钱，大概就是64 GB，64 GB 就能跑现在70B 的那些模型了。那我现在32我就跑不了，我就
咬牙跺脚啊，怎么
咬牙
办
跺脚。
呢？
所以军备竞赛啊，这个太可怕了。好，那关于这两个新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下面请王老师跟我们说说他去欧洲的情况吧。
好呀，这是去，具体其实去葡萄牙的里斯本，对，因为今年的那个国际软件工程大会是在里斯本召开，对，那如果知道软工这个领域的，对，其实是，SSE，对，国际软件工程大会其实是软件工程领域里面的最好的一个学术大会，而且呢，不光是，SSE 本身。对，那其实从14号到20号，其实会召开整整一周的，会议的时间。对，具体它本身是3天，但是呢，它还有很多和它一起召开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会议。对，像一些微服务相关的呀，像那个代码仓库挖掘相关的一些会议啊，对，都会那个 co-located 在一起。对，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的一些 workshop，对，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软件工程领域的一个盛会。对，因为我们课题组本身有3篇文章在这两个会议上面，对，所以说呢，当时除了我以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Frank 呀，对，还有我们的夏博士呀，对，还有一个硕士，对，我们一共4个人对去了，对。那这个会议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特点，我稍微可以分享一下。对，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它的规模大，对，它前后一个礼拜那个相关的会议有十几个，对，那大大小小的 workshop 有30-40个，对，那它的规模大概是每一天大概有2000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对，已经非常多了，对，因为有的会议的人群不一样。他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完整参加的？对， 那基本上上午的半天有大会报告，接下来就是各个会场的一些分论坛。对，在一个里斯本非常大的一个靠海边的一个会议中心去举办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人参与的非常多。其实从整个大会他们公布的一些数据，对，有哪些数据呢？就是参会人数，第二个呢就是投稿量，第三个呢就是注册量。对，特别是注册量，对，注册量，像这种国际会议的，它的费用其实还挺贵的。对，就是主会其实就有，大几千块钱的这种注册费。对，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群体科学家在注册量这一块其实比较大的话，其实也是代表着对这个会议的认可和这个会议的参加。对，你会看到很多的来自国内的一些其他学校的一些研究学者。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它的多样性也挺多的。对，而且呢，它整个社区的氛围。对，其实要更加紧密。对，因为这个会到今年已经是第46届了。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会到46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呢，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一些白胡子的，还有老太太。对，很可能都是一开始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贡献，一直到今天。对，你会上呢，因为他会发各种各样的一些奖项，包括最佳的一些优秀论文奖，然后呢，最佳的一些博士论文奖，最佳的一些女性成果奖等等，对，非常多的一些奖项，对，很多上去领奖的都是一些年纪非常大的，对，因为他的这个成果不是说你今天的，是你以前某一年的一些成果，对，他会去评这个。对，其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一个最佳博士论文奖。对，上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她做的是什么呢？她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如何理解和支持女性在开源社区里面的参与和相关的一些成果。对，那当时她上台的时候，其实就是说，那个我做博士论文期间，对，是和我的 daughter，我的女儿一起的。对，然后呢，底下掌声雷动。对，那这个呢，其实还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他还会非常鼓励一些年轻的学者不断的加入到里面去。对，那其中有一个举措也挺有意思。对，我们知道，像那个学术共同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出物，其实就是论文，对不对？对，其实整个会议都会围绕着，哎，今年录用的一些论文去展开。对，那其实从去年开始，对，包括今年的那个明年的大会，它也会采取一个机制，对，就是虽然年轻学者他可能没有达到那个专家，对，他设置了一个叫做 Shadow PC，对，其实就是哎，可也让你去做那个论文评审，但是呢，你的论文评审不会对论文最终的是否录用产生结果，主要让你去体会一下整个论文评审的过程。一方面呢，可以看看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些软件工程的一些科学家还有工程师，他们在做什么。第二个呢，也可以让你深刻的去感受一下同行评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从最开始的论文分配到论文评审，到一些那个意见的一些质询，到最后录用，整个过程都会邀请一些青年学者参加。而且呢，这种青年学者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在校在读的博士生这个群体，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那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其实就是多样性。对，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一个软工大会。对，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一些人，能够体会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再加上这个会呢，就是会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去，很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去轮着去开展，然后呢，把全世界的这些不同的人连接起来。对，包括我们自己，对，因为我们平时也在工作当中会去阅读论文，对，这次呢也是见到了很多我们当年在阅读论文中的那些大牛，对，包括因为开源软件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嘛，对，很多在开源软件里面贡献的一些人，包括企业的一些 OSPO，对，也会来参加类似这样的一些学术大会。 对，他会去连接，哎，怎么样去通过学术界，包括怎么样去招学术界的一些人，去在一些大的公司里面。对，以前呢都是在线上或者在一些文件里面看到的一些，对，那这次呢都是在线下能够去看到，对，然后去做一些交流和后续的一些合作。对，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感受的，其实就是语言的重要性。对，这个也是非常有感受。对，包括我们这次报告，像那个赵胜宇 Frank，对，他其实算是英语很好了。对，但是呢，要在这样一个大的，特别是一些 native 的这些英语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很好的一些深度的一些交流，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升。对，如果在这一块能够有更多的提升，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和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社区去做到一些融合的。简单来说呢，就是还是收获挺多的。对，后续呢，我们是准备把我们的一些心得体会，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开始去整理成一些文章呀，还有一些小的视频呀。对，我们都平时都录制了一些，在参会的期间的时候，对，到时候可以发出来，可以大家一起再共享一下。好，我就先分享这么多。
所以这个实时的口译软件怎么还没出来，是吧？
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非常重要。
啊，这个很难，确实需要点时间，估计啊。
我只能说特别期待你们有更详细的参会的报道，可以，
可以
哎，
的，
可以，
对。
至少可以过过瘾吧。
哎，我问一下，它这个会是字面意义上的软件工程的会吗？
对的，字面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所
Software
以
and
它
Engineering。
是。它就是聚焦在软件工程相关东西的，就
对的，
不是计算机科学那边
对的，它是软工里面最历史悠久、最好的会议。
的那就很正常，就这个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软工这个本来就比较吃经验的。
是经验的，对的。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软工里面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和人相关的一些话题。
啊，那本来就是嘛，工程主要都是搞人的，
对，特别受欢迎。
挺好，这个期待你后续的发的一些东西啊。
对，比如说有一个，我就今天就不问了，但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现在这个软工领域最热门的话题是些啥？
哦，对，我正好这个错过了，绝对
对，
的 AI，这个不用说了，
哎，这个都不用猜，我知道
对，
肯
绝对
定是。
的 AI。但是呢，软工里面人对 AI 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去谈，就是我们都承认，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都看到了，现在软工里面的所有的一些 topic 都会和 AI 做一些联动。对，但是呢，我们也同时会认为，我们软工这么几十年积累的这些内容，还是一个最重要和最主流的。AI 呢，会给我们这些以往的一些经验去赋能，去做更多的一些自动化或者是人工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呢，我们的问题不会变，我们软工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研究的。
这个观点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过于夸大 AI 在这种人的，其实
对
软
的，
工其实核心是 people management，是人的管理
对
的，
的，
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就是过于夸大 AI 对这种问题的推动，我觉得那就一定是偏江湖骗子，这个很容易识别啊。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态度，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这是属于他们能够比较好的认识到这个东西。
对的，而且他们很有信心。他们说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有共识了，呵呵，不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冲击的。
确实是这样的。
挺好。
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本地大模型的问题啊，跟我们刚才说的有点关系啊，就是怎么在本地去运行一些大模型，或者能拿来干嘛？这个事儿，要不老庄先说说你想关心的是啥？
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但是说实话呢，我主要也就是在用一些人家的大模型的在线的这个服务，我自己从来没有在家里机器里面搭一个东西出来过，因为家里机器太烂了。但是呢，说实话是越来越按捺不住的，想要不要试试看呢？要不要搭一个呢？要不要拨一笔预算出来搞点事情呢？这个确实是在一直在想，就是心里面痒痒的，总觉得哎呀，人家这种在本地玩，说不定有更多的乐趣。 当然一直没下决心啊。结果前两天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原来盛大创新院的，叫老范，然后他正好有空，他说你现在有时间没？有时间咱们开个腾讯会议，我给你演示一下我最近在玩什么。我说好的呀，正好那时候有空嘛。然后他就在线共享屏幕给我看他玩的东西。他也是一个Ruby 的老用户、老程序员了，所以呢，他就自己会写代码，然后呢，就是在本地搭一个叫 OLAMA，然后呢，基于 OLAMA 写了一些就是 API 调用的东西。其中他演示的几个事情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第一个就是一个是用 API 调用，然后用来写小说，然后就他就会尝试很多个不同的模型，看看这些小说哪一个写得好，哪一个更流畅。然后呢，他就说到有一个好的点，就是说当这个限制范围扩大之后，他可以把一篇小说的前面的内容全作为输入放进去，以方便这个大模型生成更连贯的情节。这个原来写短篇小说还有可能，但是写长篇小说根本写不了，因为前后都断掉了。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演示比较吸引我。另外一个的话呢是，他演示的就 OLAMA，我不知道其他的工具有没有这个功能啊。就是他说的那个 OLAMA 有个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呢，你就可以直接去上传一些 PDF 给他，然后就作为这个知识库了。然后接下来你要跟某一个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你不是说空的跟一个大模型对话，而是它会实时的去读那个 PDF 的内容，相当于它就是你的知识库的一部分。然后第三个演示的话呢，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定制的那个提示词，它可以把一些提示词组合定制，然后用来跟这个大模型做一些标准的交流，就是说，好比说我跟不同的大模型有不同的提示词，然后利用它的特定的能力，然后它有些可以帮我去做搜索，有些可以帮我去做写作文，有些可以帮我去生成图片，这些都可以组合起来。所以我就在跟范路在聊一个啥呢？就是说，其实我有可能在家里自己调教一个自己的更合我心意的一个智能助手，他有我自己的知识库，有我自己的各种日常的积累。可能我去外面去啊，看到哪篇文章啦，看到一些什么文档啊、论文啊、PDF 啊、书啊什么的，我全灌进去，我自己平时想到东西也放进去。我平时想要聊的话题，分门别类的都做成提示词，分别放在那儿。甚至我有不同的这个本地大模型，我是基于它的能力的好坏，我就是分别调教的。有些比较擅长这个，有些比较擅长那个。然后呢，我假设我就畅想，我就跟范路在畅想，就假设我在自己家里本地，我调教一个总的入口。这个总的入口就是越来越拟人化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只需要跟他聊，他帮我去调各种各样的特定的功能的大模型和特定的提示词，然后给我更好的答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本地助手会越来越贴合我的需要，越来越是就是适应于我的需求，这样的话可能会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开始在畅想，哎，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玩出些新东西来？反正大概就这些，然后就想到要跟李军、王老师聊一聊这个事情。
我是想说，你刚刚提到那个 OLAMA 算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在本地部署大模型的工具，我们这边也是会用这个东西的。而且呢，现在在本地部署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场景，还有一些以及它的便利性，其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对，包括现在有一些硬厂商，我们也知道在开始推出一些AIPC 对吧，在本地去做一些大模型的部署和推理，在上面去做了一些工具，然后呢，和目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一些大模型去做一些适配等相关的一些工作。对，这块呢，我相信肯定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趋势。对，我自己其实也还没有来得及去部署还有玩，对，一方面也是和机器性能是有关系。对，但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方面还是做了挺多的一些尝试，对，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很多的一些点，对，一会我们还可以来聊一些，本地大模型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应用啊？我们先听李老师来说一下。
对，其实本地大模型我也玩了有一阵子了， 就我用的跟他那个不太一样。我当时比较了一下，Llama 肯定是现在一个主流的选项，但后面我选了另外一个叫 LM Studio。LM Studio 它底层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东西，叫 Llama 点 CPP。Llama 点 CPP 是有人用 C++ 写的一个在本地运行预编译好的大模型的一个库。然后这个 LM Studio 就是在它基础之上做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实际上是通过 Web UI 做的一个跨平台的一个界面，就像 Visual Studio Code 那样的一个东西。它的一个区别，我当时为什么看中 LM Studio 呢？就是因为 LM Studio 它可以直接从 Hugging Face 上面去下那些大模型，然后它的社区相对来讲比较活跃，有一些新的大模型出现之后，会有很多人点评啊，然后提供一些 quick fix，就是有很多模型刚发出来之后，它 run 起来会有点问题，或者它的配置啊，会需要一些 hack 才能够跑起来，但本质上差不多啊。就这两个工具都可以让你在本地把一个大模型的 server run 起来，然后你就可以要么通过一个 GUI 的界面去跟他聊天，要么呢去调他的 API 去干你想干的事儿。这个里面呢，我现在主要的用法是各种流行的本地大模型，我把它下下来，然后自己跑。跑的过程当中，我会去评估一下这个模型大概的能力。啊，跟其他的一些公开的比较著名的一些服务做一些对比，然后看一下它现在处在什么状态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用法。这个用法就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需要写程序，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完了。主要是评估一下它预训练的那个参数到底怎么样。那高阶的用法基本上全部都是用它的 API 的。那 API 这个东西呢，现在所有的这些工具啊，Llama 也好，Llama CPP，我用的这个 LM Studio 也好。它所有的 API 其实都是照抄 OpenAI 的 API，就是 OpenAI 的公开的 API，所有的现行的本地大模型，它都会去直接用这个 API，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但是基本上是兼容的。比如说 Python 里面有一个第三方的库，就叫 OpenAI，它就封装了 OpenAI 的所有的 API 的调用的这些 endpoint。那你直接引用这个 OpenAI 的库，你就可以在这些本地大模型上面去开始写了。那这里面都是标准的 RESTful 的那些 API 的调用了啊，你送一个 JSON 的串上去，然后它回一个 JSON 的串啊，JSON 串里面它就有一些翻译了。因为现在所有大模型它其实都会包装，就是你把你说的话前后要加一些 tag 把它送上去。然后它回来的东西里面也会有一些 tag，这些 tag 里面有一些是它直接回复给你的内容，有一些可能是它做了一些其他的操作的一些说明，就这套东西需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但是并不复杂啊。对于熟悉这一类 API 的人来讲，门槛并不高，嗯。然后刚才老庄说那个事情呢，那就比较复杂了。现在肯定能用的一些功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本地大模型的玩法大致上分几层吧。一层是我刚才说的，你只用啊，只评估它大模型大概状态，这是一层，就是纯使用。第二层是，就是叫做应用。什么叫应用呢？就是你调它的 API，然后把它整合到你要的应用里面。比如说你写一个应用是写程序的，那你调这个 AI 来提供一些实时的代码补全啊，一些代码的分析和建议啊，甚至于你可以写一个东西，要在 Git 里面提交一段 commit 的时候。让它分析你 commit 的内容，然后给你一个 commit message 的一个自动补全，啊，那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调用它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就是你要去做一些微调，那所谓的微调就是改参数，大模型都有大量的一些参数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它的 token 的窗口，就是你输入和输出的 token 的数量，这个它有一个上限，但是在上限之下你是可以自己调整的。调整的结果会影响它的运行速度，也会影响它返回的内容，有各种各样这样的参数可以去微调。还有一类事情也类似于微调了，很多大模型它都是有 safeguard 的，有 censorship，就是有那种叫什么过滤的，有些内容它是拒绝回答的。那么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降低这种干预的门槛，就是相当于越狱了，就是让一个大模型能够更放飞自我一点。再往下就要自训练了。那自训练就包括在原有的参数基础之上去优化啊，fine tuning。 也包括更大范围的去训练。这几档对你机器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啦。就是如果你只是用的话，那只要你的内存够，能够装载它那个模型的规模就可以。那这个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流行的算法是这样的，比如它的那个参数数量啊，你把参数数量往下略微降一点，跟某个二的幂次相等啊，基本上那个就是你要的内存的 GB 的数量。比如说70B 的模型，那就是要64G 的内存啊，就大概是这么回事了啊。7B 的，那你有16G 或者8G 的内存显存啊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 7B 这个版本特别流行呢？因为大部分显卡都是 8GB 的显存。如果你 7B 的那个模型跑不下的话，那么还有专门一种技术，就是瘦身。啊，瘦身可以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一些压缩，就是因为模型参数都是一些浮点数嘛，这些参数有可能 FP64、FP32，也可能改成16，就是 FP16，减小这个参数的精度。那么整个模型的容量就会下降，这个叫 quantize，就是只要做这种瘦身之后呢，那就总是可以跑的。但是你跑瘦身之后的版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速度会变慢，因为它需要花时间去解码；另外就是它输出的内容也会有可能会差一些，因为它精度没那么高了。所以这个就是有各种权衡了。但总之就是，如果你要跑，比如说 70B 这种级别的，那你最好64G 以上的内存。你要跑400B 的，天哪，那你就得有512G 的内存啊！这个现在还没有什么普通的个人电脑达到这个水平啊。据说下半年苹果的 Mac Studio 要更新一个版本，最高可以到512GB 的内存。就如果你想跑那种400B，就是这个 Meta 将要发布的这个巨无霸的话，那你就得瞄着这种级别的机器了，否则你就只能用专用的工作站。专用的工作站上面是插那种专门的计算用显卡，比如 A100、H100 这种，那种显卡就上面有大量的显存，然后一个板上面可能有好几个计算芯片，那那个价格就不是正常人能够接受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烧钱的一个事情。最后说一下刚才老庄说的那个设想，就是在本地调教一个符合我的特点和要求的 LM。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你要细分一下你的需求，你的需求里面可能有些东西性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希望的是它具备一些你要的功能，这些功能目前其他的这些大的模型不具备，那这种就是需要你去自己编程了。啊，编程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功能，可能就能实现，甚至都不用去重新训练。啊，就这个是需要一些应用级的扩展，有点像 OpenAI 搞的那个插件的概念。比如说，我提供一段文本给他，然后让他在这个文本的上下文里面跟我去完成我的一些任务。比如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典型的，就是我给你一段 Git 里边的这些 commit 的 diff，你读完之后，你帮我写一段 message 出来。这种就属于很定制的能力。这个能力设计好提示词，设计好整个问他问题的框架模板之后，其实写个脚本就能实现。这种我觉得是一类。另一类呢，是指在说话和知识领域方面更加的贴合我的兴趣领域。这个事儿，说实话，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得比较好。说实话，现在大模型它不是往这个方向设计的。现在大模型其实它分两层嘛，基座的和上面应用这一层。基座的是它的语料越丰富、越多样化越好，它不强调它的专。你强调专了之后，它反而会有点瘸腿，会增加它出现那种幻觉的概率。就是现在基础大模型是要尽可能广泛。那在基础之上，如果是在应用层要去适配某些内容，那可能就是知识库的概念了。那就是用一些特定的知识库来训练它，比如说像 DeepSeek Coder，它就是专门用编程教育相关东西去训练它。那么并且呢，加重了这方面的一些权重。那这个呢是肯定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 two shot 或者 five shot 这样的后期的校准，就是我基础大模型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我接下来精选特定领域的若干问题，每个问题给他2次或者3次机会啊，每次机会我告诉他你对还是不对，给他一些提示，那这些都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内容语料去训练他，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个人能够做得很好的。 除非你就专职的干这事儿，那就像 DeepSeek 啊、Mistral 他们在做的事情。如果就是你想要的是他回答你的时候有一定的倾向性，那这个我觉得意义就不是很大，这个不是加速减防吗？所以这个可能也不值得去追求，所以还是最好从一个具体的应用案例开始，比如你就是想它干什么，然后先考虑在不动模型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一些编程来实现，我觉得从这个入手应该会是比较容易去尝试的了。
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啊，李军，
嗯。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像是个人电脑，甚至是电脑刚发明没多久的那个年代，所以我们
嗯。
大家其实都是在探索电脑能干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有能力对电脑做点什么事情的人，其实就很想拥有一个自己可以随便乱调的一台电脑。然后他可以琢磨我到底能干嘛，这个特别诱人。
嗯。
就我现在并不确定大模型究竟能够做多少事情，但是假设说我可以在家里的电脑上编程调试，然后玩各种各样的尝试，那么也许就会搞出些新花样来。
嗯，
而为什么说跟电脑，个人电脑那个时代特别像呢？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像，就是那个时候的个人电脑也非常的贵，或者说从电脑到个人电脑吧，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中，它也是逐渐降下来的。一开
嗯。
始的时候只有大型机、中型机，然后只有大学里面才有机器，你只能够是那个小圈子里面那群大学生们天之骄子才有可能玩到电脑，回到家都玩不了。但是慢慢的就有人，通过这种加量计算机俱乐部，这些人自己鼓捣出来一些稀奇古怪的配置，可以在家里玩出特别特别幼稚的，甚至连显示屏幕都没有的那些，但是他们也在玩。这个过程，我认为就是现在大模型早期本地大模型现在发展的阶段，就它能做什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好像只有有钱人才能玩，它到底将来会能不能便宜下来也不太清楚，但可能能便宜下来。我觉得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嗯，
那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在想，个人电脑刚出来之后，产生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小程序，那些小程序有很多都是火一段时间，比如说能够发出点音乐啊，搞点声音出来啊，或者能够传一些什么 GIF 图像，当时都很神奇啊，说哎呀这个图片能动，也很好玩。然后慢慢的会搞出越来越多东西来，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特别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
这个肯定没啥问题，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嘛。
嗯，
我举个例子，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我老爷子在家里，他因为搞力学相关的嘛，他经常需要搞数字计算，所以还是挺依赖于计算机的。然后就当时配了一台非常豪华的计算机，在90年代初。一台486有8兆内存，我天呐，15000块钱，
嗯，
90年代初的15000块钱，大概相当于现在十
太
万欧。
幸运了，这就是你当年你是最幸运的一群人之一。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念大学了，其实跟我没啥关系了，
哦哦哦，
我只有假期回家能稍微摸一下。就是我在我中学的时候，家里是有一台更烂的电脑的，其实跟现在这个价钱是差不多的吧。现在就是，如果你要配 PC 的显卡，配到能够跑现在主流的本地大模型的话，也得差不多10万块钱左右。然后，如果你取巧，你用 Mac 的那套就是统一内存了，它不是真的显存，它是整个共享的一个统一内存。那这个的话呢，速度会慢一点，但是能用啊，它能跑起来，它容量上解决了。那这个的话呢，大概便宜一半儿啊，就是4、5万块钱这个水平。如果你觉得这个投入对你刚才的这个渴望来讲是匹配的，那就没有门槛，那就可以直接上了。然后上了之后的话呢，无非就是你去写程序了，去摸索了。这个总归只要你有时间就行。这个不是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肯定值得一试的。我已经玩了有半年了左右的时间了，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写点小程序去调它试一试，然后没事儿就去调戏一下刚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本地模型，都有它的乐趣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工具也很多，什么 Ollama，什么我刚才说的 ML Studio 都很流行，而且社区的非常非常活跃，能够看到很多新鲜玩意儿，这些我觉得都是肯定值得的。那么这套玩意儿以后有没有可能降价，真的走入寻常百姓家呢？我个人认为就得靠咱们了，就靠中国的显卡的制造商，怎么把这个中低端的需求价格打下来。但即使是这个方面有所突破啊，可能也没那么快啊，就可能会要挺长时间。你想想，我们当初计算机从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个价钱，最后变成白菜价，也差不多10年啊。而现在这个呢，虽然大家说，哎，有摩尔效应，但是目前的这个门槛真的还是挺高的，也才刚刚开始往下降，那我估计也得好几年。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那都是一个挺奢侈的玩意儿。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玩意儿贬值啊，比我们那个年代的还要快啊。
是，
我现在这台笔记本电脑前年配的嘛，32GB 内存，然后我想32GB 这个跑什么7B 的、13B 的这些的都没什么问题啊，结果才半年的时间，我刚才说的。7B 这个战场就基本上可能要结束了，接下来从下半年开始，一定是 70B 这个级别。那 70B 一下子这个就上了一个台阶了。我这个笔记本可能2万块就可以搞定，但是到 70B 的那个机器的话，可能就是4万块钱起了，就半年贬值一半儿。所以这个有点吓人啊，就这个不差钱的话，这真不是问题，你就跟着它升就完了。
军备竞赛啊，咋办啊？
对，
对，现在对学校各个实验室压力都挺大的。
没钱，但是又要花钱，不花钱更没钱，是吧？就是这个
对的，你要想做更好的实验，做更好的一些探索，那装备也是必须的，这个还挺重要的。
总之，我觉得大模型这个东西，基本上选一两个啊，在线的、免费的，能够完成自己平常的工作啊，这个是肯定需要的。然后本地呢，有条件的，真的就是搞一个玩起来。如果你不追求最新的话，那其实比如说我现在说的 7B 这个档次，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档啊。那这个其实很多人的机器都是可以跑的，那你就先玩着呗。然后有条件了，1年或者2年换一个比较牛逼的啊，可以跳到最新的。其实你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它的 API 都是统一的，这一点很好啊，大家都全部都抄 OpenAI，所以这个省事儿啊。行，那关于这个我们也说到这儿吧。下一个话题我们想聊一聊中美的科技战啊，其实上主要应该是美国对我们的科技战啊，我们还真是没怎么还手啊，就是美国打压我们的科技战所带来的一些领域认知上的一些问题，这个请老庄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其实是因为前段时间在这个听友群里面，有一位朋友上传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视频，那个视频的标题就是"请一定要耐心看完"，然后对，然后那个视频的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感谢华为，因为华为把价钱打下来，如果没有华为啊，怎么怎么样？那我就不展开了。那其实呢，我理解啊，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华为出来的，所以我非常理解他那一套逻辑，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是这一套逻辑。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些背后的逻辑，那些逻辑一般不会说。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出装费这个事情，电话出装费都有，不是说啊，因为国产的电话起来了，所以出装费才能降下来，啊，不是这样。而是科技进步了，整个电话程控交换机相关的这些技术不断的进步，成本降下来，那么电话才会统一的往下降。这个本质上是技术进步，而不是国产战胜了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黑心肠的资本家，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为啥呢？因为但凡是商人，他一定说："哎，我们要赚最赚钱的那一块， 我们也在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够做最赚钱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抢先赚到市场上价钱最贵的那个阶段的利润。这个其实任何商业都这样，不是说啊，这个华为是民族企业的良心，然后就啊，只想着给大家把价钱打下来。但是那个视频里面有些东西是非常对的，因为它其实也是在破除一些关于所谓认知战当中对于华为的攻击。比如其中有一段话我很认同的，就是别人都在说中国在抄袭，直到什么呢？别人在说华为在抄袭，说我们的 5G 在抄袭的时候，那个里面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华为专家就很清楚说，他说别的我不知道，说这个我当然知道，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代码一行行写出来的，那怎么可能是抄袭呢？但是在认知战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说法，就会说到是啊，中国都是抄袭，说凡是中国的都是山寨的、盗版的、抄袭的什么什么的。这个后来我就在跟李俊和王伟老师在聊，说哎，我们下一期聊一聊认知战这个事情。就是科技战本身感觉上好像就是硬碰硬的，大家就在拼技术。你的科学，你的技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但是背后的认知战没那么简单。所以我就想，哎，我要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呢，就找到一些案例啊，我先聊，然后两位老师补充一下。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一堆的著名的提问。就是关于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其实有一堆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出名啊。第一个就叫做里约设置问，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再比如说韦伯，就是马克思韦伯啊，韦伯也有个类似的问题，说为何中国或者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有能够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理性化道路，就很有意思啊。就为什么中国或者印度这些国家都不够理性，没有走上理性化的道路？还有像孔飞利也提一个问题，叫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好，最有意思的是，钱学森也跟着问了一个问题，叫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来仔细看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认知战呢？就是提的问题看上去是总结了一些现象，但是这些问题往往都预设了答案。这个答案的标题就叫做"要怪老祖宗"，因为什么呢？因为总是不行，因为总是培养不出，因为我们就是比人家差。那么往前追溯，往前追溯，这总要怪到老祖宗头上，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去研究中国西方、中西方的这个发展啊，为什么你走的是这条路，我走的是那条路？为什么你前期跑得快，为什么我后期才能跑得快？或者说，为什么你先超过我，后来我再超过你？这样的提问没有问题。大家发展速度、发展路径、发展的这个要素可能都不一样，但是问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落后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为什么我们总是怎么怎么样？那么答案只能够说要怪老祖宗，这就是一种提问和它注定的答案。第二个联想是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很多流行的这种短篇文章，比较流行的，甚至后面就变成段子了。这种段子往往是在讨论什么呢？叫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命运，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说啊，火药在中国是用来做烟花，但是在西方出现了枪炮；或者说指南针在中国啊，只会用来看风水，但是西方有了用它来大航海。这个已经是认知战了。为什么呢？其实它前提就不对。火药在中国同样也来做了枪炮。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远远的领先于西方，但是这些结论都没有出现，它直接就是说，在中国就只是用来做烟花，只是用来看风水，根本就没什么用。或者啊，印刷术什么造纸术，只是用来印佛经或者印四书五经。 然后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比较，甚至背离了事实的比较，得出的是什么结论呢？就是要么说中国人没法创新，要么说我们的创新都往了一些不如流的方向去走，没有搞出震惊世界或者说改变历史的事情，都做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烟花，比如说拿来看风水，比如说什么什么鬼。那这样的一种自我贬低，跟前面的那种李约瑟之问呢、孔飞利之问呢、就对上了，就觉得是啊。为什么中国赶不上人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创新都不行，我们都没有创新。然后再往下推论，就变成中国只有盗版，中国只有抄袭。然后再往后，到了科技领域，到了开源领域，就进一步的极端化，就是国外一开源，中国就自主创新，好像中国就没有自己的自主创新，全都是靠国外的开源。这一系列的，我觉得这些推论都是一步一步推论下来，就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压制，然后就是否定自己的所有可能性。其实前段时间已经，我实在忍不住，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去喷 InfoQ 的小编，就是因为这些国内的技术媒体同样也在利用这一套话术。一方面自我贬低，一方面呢，挑起热门的、热议的、争论性的话题，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导流。我觉得这种都是愈演愈烈、越来越糟糕的一种认知战当中，就是本来认知战是从外面来的，然后呢，我们接过了认知战的这样的一个火炬，继续自己往下走。本来是人家来贬低我们，现在我们来自我贬低。好像这一套就还得非得走下去，这个我就觉得就越来越荒谬了。这是一个想要谈的一个角度是认知战，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从开源领域来说也是需要去警惕的。就是现在国内出现了另外一套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那个华为的那个工程师打进来的那个电话。再说到这个美国对我们怎么打压，然后呢，就引申出来，凡是美国的都可能是对我们有敌意的，都是可疑的。然后呢，因为开源的很多东西也是从美国出来的，所以开源也可能会断供。那么这种声音为什么会起来？它也是认知战，这个认知战是用来对付谁的呢？不是用来对付美国的，其实是说穿了吧，它其实是信创领域的话术，就是用来宣扬国有自主创新、自主可控、国有什么什么一套逻辑的背后的支撑。但是其实这也是有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就没有真的发现或者说观察到开源断供这样的现象。但是很多话就话赶话就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延伸到。有可能 Linux 别人都不让我们用，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国产操作系统。有可能 MySQL，有可能那个什么 PostgreSQL 也不让我们用，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数据库。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不让我们用，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是另外的一类认知战，所以我会统一的把他们都看成是技术领域的、科技领域的认知战，只不过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去散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先说到这儿，听听两位老师的看法。
有几个点啊，我可能感受上会有点差别。比如说，我觉得别的几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比如李约瑟跟钱学森他们问这个问题，应该动机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我
就
不是
是，
说他们的动机，我是说他们提了这些问题之后，进到社会，进到日常领域之后，慢慢的就会得出的结论就是，那肯定是我们老祖宗不行啊。不是说他们提问的人是这么想的，
那我理解了。就李约瑟，他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一个人，所以他其实真的是很纳闷儿。就是从他的角度出发，他觉得明朝的时候，我们科技、商业、造船、航海等等这些技术都很强，为什么全球航行和发现美洲不是中国人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义啊。这个问题其实体现了农业国和工业国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北欧文明发展出来的昂萨文明，它国家小，人口少，当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就它本身就有很强的内发性的发展 大工业的这样的需求，它需要用更少的人去做生产，然后它需要去殖民，它需要更大的面积，等等等等，就是它的内生动力就不一样。中国呢，确实我们的古文明它有一些内生农业国的特征啊，就是比较恋家，然后没有很强的扩张性，这个是要具体再往下挖就很复杂。说实话，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些问题的。然后钱学森那就他的问题显然不是总结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而是当下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哪些东西需要改？这些问题本身都是我感觉很有意义，他的研究和他的解决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你刚才说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国内有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去唱衰自己，去贬低自己，有几方面啊，一方面啊，就恨国党，恨国党是个很奇特的群体啊，这个具体我们不展开分析了，反正这种人是有的，就是他恨自己生错了地方啊，然后由于各种原因，他要贬低自己所存在的这个社会，这是一大类，还有一大类呢，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们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曾经感受到就是西方全面领先的那种优势。然后形成了一种惯性，如果这个人他是不断思考的、不断进步的，他会看到变化啊，东升西降的这个趋势，这是可以看到的。那么就像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认知，但有些人他是走不出来了，他就这个思维刚硬过于强烈啊，他就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会质疑我们的成果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这是第二类。还有一类那就是别有用心的了，带路党、汉奸啊，这种真的有的。那还有一类，我说不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只能说他们就是为了吃流量这碗饭，别的都不在乎了。比如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科技媒体的小编，他们就会这样去做。那你说他这东西真的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可能性吗？好像都不是，他是只是唯流量。哎，我骂的流量比吹的流量高，我就骂；啊，吹的流量比较高，我就吹。他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主题、不同的问题上左右反复横跳。啊，那这种就没得说啊，这种只能就是说数字媒体时代的一个悲剧啊，要等待它慢慢成熟。关于我们实际上，比如说那个华为的那个演讲啊，其实说老实话，当时我在群里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跟老庄说，我说这种标题我一般都直接跳过，请务必看完啊，有很多感人的东西。我天哪，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看的吗？没有呀，我逆反心理了，我就不看啊，就一般我就跳过去了。但
他不
是
是
这个，
中国人啊，你这个简直了！
对，不是就不是了，无所谓了，对吧？好，后面因为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还是两倍速把它听完了。就果不其然，跟我的预想是一样的，这类的东西都有同样一个特点，就是它基于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它在阐述上呢，会过于的煽情，太多的诉诸感情价值的东西的表述，它里面的客观事实就被冲淡了。而且有一些客观事实呢，就变得不那么客观了。比如说，他前面讲的都没啥，包括说什么程控交换机啊的这个技术进步啊，包括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之后，整个价格往下打呀，这些都是对的，都没问题啊。包括初装费的下降，原因很复杂，有多种原因啊。刚才老王说的技术进步是一种，然后国产化替代也是一种，都综合影响，最后导致这个下来了。但是后面他说的一些，我觉得就会有问题，比如说。他会觉得说，所有的操作系统和所有的数据库都掌握在西方手里，这个话要看怎么说。当然，极端情况下，比如像我们可以对照啊，俄乌开打之后，俄罗斯的使用开源的软件受到影响了吗？受到影响了，但不是特别大，局部受到影响啊，但大面上影响其实还好啊。最大的影响是一些来自俄罗斯的项目被某些人抵制了，仅此而已，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的其实还好，比如说 MySQL 用不了了吗？不至于，就算 MySQL 用不了，你可以用那个 MariaDB 啊，可以用 PostgreSQL 啊，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对信创的观点就是要可控，自不自主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可控。什么叫可控？你用别人的也可以可控啊，自己做也可以可控。一部分自己做，一部分用别人的也可以可控。关键是你对于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有所准备就行了。那片面的强调说我一定要自己做，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之前聊过所谓的纯血版鸿蒙啊， 100% native 的鸿蒙，它要做到的是，当整个 Android 的体系全部对它禁用了之后，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运行环境。这个呢，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商业公司来讲，它做这个准备是完全应该的。好，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上，比如说它是不是要做一个自己完全独立的 TypeScript 出来，而且要针对这个 TypeScript 做一整套完整的所有的包。把它所有的包都要搞一遍，然后建一个自己完全新的一个仓库，这个就值得商榷啊！不说一定对，也不说一定不对吧，但至少要去讨论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尝试。那这个东西其实带来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啊！对第三方的应用开发者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要，就我个人认为，真正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和技术自信是真的可控，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能够控制它的结果。啊，王老师呢？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非常同意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道路呀、制度这些东西。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啊，就是我其实已经也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法，对，在自主的一些提法这一块，还有一些设计这一块。其实我们最近，那不光最近，我们前面聊到的这几期，对，还有一些像薪资生产力这些说法。我个人觉得，其实都是在这种路线上，还有一些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自信，以及往下的一些实现这一块。然后呢，其实刚才庄老师在提的时候，我还是也有些感触。对，就是学校的时候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批评呢还是假批评，就是特别喜欢把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质问拿出来，对，然后来一些挑事儿啊，和一些说辞。对，这个还是挺常见的。对，包括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呀？对，约瑟夫之问呀，这些，包括还有什么乔布斯啊，前面也提到类似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一些教育上的一些批评。对，当然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也不能够老是只是光批评，对吧？你得提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就像刚才所提到，你有路线，你要有具体的能够落地的去改变这个现状的方式。对，这个是更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整体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复杂的世界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有人要跟你说啊，这事情很简单，它就是这么多，
凡事凡事。
对，那就可能他要么他自己都被忽悠，要么他在忽悠你，因为他在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只要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因为是这样，所以那么谁谁谁就肯定是蠢，要么是不是蠢就是坏。哎，这句话我其实一直想批评一下，就是有人用非蠢即坏这样的个逻辑来分析问题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想得出一些极端性的结论。就是这种感觉。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非蠢即坏，
对。
比如说退休之后的某大报主编啊。这个我觉得这非蠢即坏来形容他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非常非常恰当啊。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聊一聊。
这个也算中国媒体界的新媒体界的一朵奇葩啊。啥时候盖棺定论了，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好，最后我们聊一个简单一点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高校老师这个群体怎么提升自己，因为这个来源啊是最近有一个文章。公众号里一个文章叫《他们正在离开学术界》，啊，他讲的是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高校老师就不干了啊，离开学校了，然后分析了这个里面的来来往往一堆的事情，啊，当然前提也是因为这位离开学校的老师在社交平台上面讲了很多的话，啊，就他的离开提了很多的想法，那么这个也引起了相当的讨论，尤其在学校里面。这就是学校的人才现在到底处在什么状态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的花点时间聊一下，你们怎么看？
我首先是在读这篇文章啊，就是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篇访谈啊，还讲了挺长时间。说实话，我越读越不是就难受，为啥呢？就是他在描述这个人的困境， 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他又不是因为非升即走，只是因为呢，他怎么怎么样？而且呢，他是一位文科专业的高校教师，然后呢，他所在的学科不被学校重视，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学科啊？这文科专业有很多种啊，
对。
但是他从始至终，第一，他描述的是一个个人处境，因为是人物访谈嘛，就谁谁谁是怎么样，谁谁谁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又不讲清楚具体是什么专业，具体是什么学校，具体研究的是什么课题，但是他描述的是一种整体的状态，就是压力很大，无力感，做的课题就要么要讨好社会，要么就不被重视。然后呢，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说啊，我们干脆出来吧，不干了。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就是传递的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是：第一，错不在我；
很文科，我觉得这个感受很文科。
对，第一，错不在我，这是体制的问题，就是定体问了啊。首先，这是定体问，一定是体制出了问题。第二个就是，整个这个社会生病了，所以我们这些高校教师混不下去了，不叫啊，对不对？不是混不下去了，就是我们这些高校教师们。另外有一个标题叫"百万青年科研人员困在时间里"。哎，这种标题真的非常文科，非常
这
的
个标
感
题
性
牛
化。
逼，
就是觉得好像大家都在一个，现在有流行的一个词是内卷嘛，就是大家都在卷，但是呢根本就卷不出什么名堂来。然后呢，既无意义又无价值，然后就只能走。然后我为什么不爽呢？为什么我读这样文章越读越不爽呢？就是其实我产生了另外一个联想。就是，之前有段时间是发生在咱们行当里面的，就是程序员这个行当里面，是类似于什么35岁被辞退这样的一个新闻，而且这个新闻好像还不是发生了一次，也不是只发生在一家大厂，好像是很多全行业的各种各样的领域都会有35岁的这个程序员被辞退，好像哎呀，这个程序员惨呐。程序员到了35岁就会被公司叫做弃如敝履啊，因为他们没有生产力了。但是其实我当时就在跟我的另外的一些朋友在聊这件事情，我说其实我们反推一下这个现象，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个人他被公司辞退了，但是他不会跟别人说。他更不会在社交媒体里说啊，是因为我的工作绩效不行，所以我们领导把我辞退了，或者公司把我辞退了。他不会谈任何这种原因，他只会说，你看，因为公司觉得我到了35岁，所以就把我辞退了。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无辜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因为到了35岁，他就被辞退了。但事实上呢，一个公司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把人开掉吗？还有那么多35岁的，甚至40岁的、45岁的人都还在公司里干着呢，怎么他们没走，就你走了呢？那么一个向社会哭诉的人，他就不会去谈其他事情，他只会去谈我仅仅因为年龄的原因被辞退了。就像在这个我们这篇今天讨论的这个他们正在离开学术界这篇文章里面会谈到的啊，我。没有任何原因，但是我就是经过了各种挣扎、各种困苦、各种难受，最后我还是没有评上副教授，就这种感觉一模一样。所以整个体制出了问题，就像这个35岁这样的一个现象一样的，就是他们在传递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败感，以及莫名其妙的这个打引号的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本质上，这种描述是个案性的。是情绪性的，是不带有任何统计意义的传播一种情绪啊！当然，很多人会点赞嘛，说啊是啊是啊，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啊是啊是啊，我们这边也卷得要死，然后就形成一种就刚才我们谈到的认知战的一种感受，就是它不是在传递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哇，这是一种客观现象吧？你看这么多人都这么想。这么多人都遇到这种问题，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读整篇文章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感觉。OK。
因为这个从文章的博眼球或者是它流传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他肯定是这么去写， 以及这么去宣传，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一些眼球。对，我这边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啊，就是他所谓的说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他也不仅仅是现在才有的，其实一直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现象，还有一些事情。对，就是不管是文科也理科也好，对，其实在高校里面，其实还是这个群体还是相对来说，他的一些处境还是差距是比较大的。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特别是国内。对，它有这种体制上的一个范围，对，确实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高校老师，他就躺平了，对，他确实也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些贡献，但是呢，当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去努力的时候，他又希望去做一些职称上的一些评定呀，或者是一些资源上的去获取的时候呀，对，他的竞争力其实是缺乏，这个是挺正常。对，那有一部分出来，对，其实也不是现在，其实以前也都是有，包括什么评职称呀，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呀，对吧？或者是我在那个工作里面受到了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些对待呀，其实这种声音还是一直都有的，对。但是呢，它究竟是一个多普遍的一种现象，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原因，对，其实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点，对。那加上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那我也看到我们周围还是也有很多老师挺努力的呀。然后呢，也有很多老师通过自己一些努力，然后呢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事情，甚至能够推动一些国家重大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发展的一些事情呀。这肯定也都是有的呀。对，那你肯定是不能相对比较片面的去看这些事情。这个呢，其实还是从那个。文字包括新闻传播的这个视角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叫苦啊，或者是类似这种事情是比较容易得到大家去传播，或者是情绪上的这种煽动吧。对，
情绪
当
价
然，
值。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批评我们自己这个老师群体啊，批评我们的一些像教育部啊、管理部门啊，我们还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
嗯哼。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得好。对，那但是呢，这种我们也会警惕这种文章吧，就是这种情绪煽动的这种方式，
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挺复杂的，就是有一部分呢，我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困境，或者那种茫然和无助感，我是能够体会到的。但同时呢，我也觉得有些问题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所以这感觉比较复杂。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呢，就是。他提到说，哎，他因为这个人啊，当事人他中间有段时间出国做访问学者，然后正好他出国做访问学者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开始搞大学双一流的那个体系啊，15年前后，他回来之后就发现，哎，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在被 KPI 所苦啊，还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词，以前的笑容就消失了，如何如何，这个就给我感觉很莫名其妙，就是。就好像以前没任务啊，以前不考核，所以大家过得很开心。现在有考核了，大家就或者考核变严了啊，大家就不开心了。这个显然我从公司出来的人，我觉得特别的不能接受啊。就考核本身是一个方式方法嘛，是为了推进你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努力嘛，不能因为这个你就感觉不适应了，那只能就是说你以前过得有点过于安逸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感受。那另一种感受呢？我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学校里很多考核确实是有问题的，就他这个 KPI 定的呢，让人不知道怎么去努力，而这个努力很可能没有价值，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顺便想说一下，就是跟刚才老庄说的公司的情况会有点区别。比如说公司有人说啊，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我就被开了，那一定不是这样，一定是你。不管你年龄怎么样，你的性价比不如我新招的人更便宜的人了，那所以把你开了，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公司的逻辑它相对比较简单，它是一个商业逻辑，就是我投多少钱赚多少钱的逻辑。当然它这个里面涉及到短期商业价值和长期商业价值，比如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短期商业价值不高，但长线商业价值很高，那这种要看公司的战略，但总而言之，它会从商业价值出发了。 啊，这个相对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去能够理解和判断。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那怎么可能？如果有公司推出一个策略说所有35、40岁以上的全部开掉，换成25岁的，那这种公司活不下来的。这种一看就有问题，他一定隐瞒了一些事实啊，他被开的真实的原因。所以这种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学校里边呢，它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学校的逻辑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就他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或者整个体系制度是不是好，它是典型的指挥棒，由指挥棒来调动的一个东西。比如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学校评优是一个指挥棒，学校的评级211、985、双一流，这些是指挥棒。但这些指挥棒它不是一个大的市场、大的用户群体来检验出来的。就像我们毛主席讲的，我觉得至理名言中的至理名言，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党为什么能越做越好，就是他坚持了这句话。什么时候这句话不坚持了，那也就有问题了。现在问题就在于学校的这套体系，它现在不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它好还是不好的。就像这篇文章里面讲，当事人和他的一些朋友觉得。啊，我们的研究课题要么迎合社会，要么就不受重视，那不废话吗？你的研究课题不迎合社会，你迎合啥呀？任何东西它最终都是要放到社会实践去检验的。你的课题必须对社会实践有价值、有帮助，它才有价值。最多是说这个帮助和价值是短期还是长期体现。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学校长期以来跟社会实践有脱节，这个脱节，我个人的感受啊，不知道对不对啊？是有点在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这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学校的很多制度体系，包括考核标准，都跟社会有所脱节。怎么才能把这种考核标准、整个用人的体系跟社会能够更紧密的结合，刹车刹住这种脱节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呢？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啊，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骂教育部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它是掌舵的，它必须要去考虑这个问题。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正好前几天我跟一个游戏圈的朋友聊天啊，聊起教育的事情，啊，这哥们儿跟我类似，家里也是老师家庭出身的啊，很巧也是武大的老师。他说现在学校的问题就在于老师的薪水太低了，根本吸引不到一流人才，所以学校的这些人才越来越凋零，就没有人才了，人才越来越差，啊。本来学校的人才应该是高于社会水平，他才能前瞻性的研究出东西来。你现在钱这么点儿，根本没有真正优秀的人一定往外走，哎，不会进去。那么没有一流人才，他怎么能够引领呢？另外他还批判了一个东西，他说现在大学据说他听说啊，他说大学里面现在招人就只招博士。那他说博士这是个什么概念？博士只是特定的领域。特定的深度的事情可能适合他们去做，它跟广大社会实践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你为什么不在社会上找一些很优秀的人才呢？就是他从他的角度啊提了这么一个观点，而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有它一定道理的。而这个现象不仅仅中国，就是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跟我们类似，只是它时间周期更长。以前学校的老师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比如我老爷子。研究生毕业，80年代留校当老师的时候，他的收入是高于社会上平均水平的。那现在的老师几乎不可能啊。那你说这个他咋弄呢？他靠什么来吸引人才，然后激励这些人才？所以现在明显吸引和激励和考核这几个关键环节都有问题。那高校老师这个群体再这样下去，我甚至觉得可能他会边缘化，就是。社会有自己一套运行体系，既不需要你，也不 care 你。那如果进入这种状态的话，大学怎么继续啊？那根本生存不下去啊！它的价值变成一个完全仪式性的价值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反正就是，我是觉得这篇文章表现出来的，我觉得是这么一种状态。而这些深陷其中的人，其实还看不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更可悲。
对，这块我还是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学校的一些老师，对，其实这个也不算少数，还是确实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和现在社会的脱节挺大的，而且他确实还看不到这个情况。 这样的话就导致哎这种埋怨呀，这样一些说法。对，因为这个我们一方面承认现在确实社会发展太快，特别是像技术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象牙塔，对吧？以前哎，你把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但是呢，现在其实越来越不是。越来越需要对一些国家战略、国家是一些产业能够有一些支撑，这个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些诉求啊。包括刚才其实我们前面谈到的，我们对一些文件的理解，我个人还是挺有信心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一些其他老师看到这个文件，看完就完了，觉得
对，
又
他
是一
没感
个，
觉，他没感觉。
对他没感觉，对他没感觉，真没感觉。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是很必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文件出来的一些前因后果呀，甚至后续有些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探讨。但是呢，很多其他老师现在真的是觉得也不知道是说了啥，属于
你
这
说的
样一个
这
状
种，我觉得甚至还算好一点的，
况。
就是他不关心也不理解就算了。文科体系里面。其实你刚才说技术这边发展很快，其实我跟你讲，现在文科发展更快，就是不是文科的那些专业啊，而是社会对文科的需求和期望。
对的，更迫
现在
切，
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啊，
对的，
从技术革新到国际形势的革新，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就像以前老庄经常讲的，有很多文科的很感兴趣 AI，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自己那脑子可以重新再来一遍了。但说实话，这种学者还是少，大部分文科的学者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其实现在是个洗牌的机会，是他们创造新东西的最好的时机，
对，
百年
有
未
意
遇
思。
的时机。但很可能他们没意识到，而且他们的心态比你刚才说的那种还要糟糕。他们看到这些文件会觉得，切，什么玩意，乱搞。
那完蛋了，
真
好
的，
吧，
政府的很多的政策。很多我们文科界的，或者是尤其经济学啊，经济、法律、重灾区，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政策怎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政策怎么制定出来的，这些制定政策的过程里面有多少是实践的效果，有多少是专业的研究，有哪些是经过试点的结果，他们看不上这个东西，觉得离经叛道啊，这东西，哎，就他们脑子里可能就还是西方那一套东西。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你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游戏界的朋友聊的对不对？对呀，这么点收入，这么点激励，然后选拔人才的方式也不合理，这个人才团队自然就不令人乐观啊。但是你现在想去提高他的收入吗？就凭现在这个状态，你咋提高他的收入啊？我就跟那个朋友开玩笑，我说提高收入可以，把现在大学的老师减半，淘汰一半儿。那就可以每个人涨薪水一倍了，但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呢？是没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整个 KPI、整个考核体系就不对，导致的是逆淘汰，就是优秀的那些跑掉了。你说剩下的人，你咋弄呢？你在这个错误的考核体系上继续加码，只会把要么一部分实在忍受不了的人跑了，要么一部分很优秀的人觉得你这东西瞎搞，他跑了。然后剩下的人，这工资加倍，那岂不就是让那些躺平的人加倍吗？所以就是在整个体系不做优化的情况下，那么收入也提不上去，收入提不上去的话，那更难吸引人才，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危机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而且看不到它扭转的这个空间，所以这是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这一块儿，就是非常严重。中小学吧，反正我觉得至少卡住了它该卡的位啊，没有失职，我觉得还算 OK 了。
我就突然有个联想，我忘了是哪里开始讲的笑话，因为前面不记得了。就是说，哎，我们都知道要淘汰一半，但是是哪一半？然后就完了。
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大学的人员其实挺多啊，甚至有饱和。饱和的意思是指有很多人在做无用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呢，又好用的人又少，所以这个就强烈的暗示是体系有问题。如果在公司发生这种情况，那这公司就属于重病了，必须要下狠手才能整治好了。但是学校高校又没办法用这个方式去调整，又没办法像完全像公司那样。 当然，我们所在的这个领域稍微好一点啊，就是计算机软件、网络信息化啊、数字素养，还有开源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去跟政府、跟企业、跟社会各方面资源去联动。就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想做事儿，你不在乎学校给你多少奖励和报酬的话，你还是能做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这么干，但这个确实跟学校就没什么太本质的关联，就学校对这个事情的帮助就很有限。那我们只能希望就是这条路也能走出一些东西来，因为毕竟有些事情还是学校来做是有它合理性的，比如说一些标准化的事情啊，一些教材，一些对中小学的这种教育的复设，那就说实话，现在还是在这个体系里面是比较容易做的。我们只能这么去看这件事情啊。好，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别的要补充吗？
就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没有简单的答案，那我们只能先把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做得下
对呀，是这
去。
样。
是。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
大家，
拜。
拜拜。
拜拜。